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沉睡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相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今日我们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讲到主题是圣徒的体统。
我们中国呢是注重传统的思想，着重礼义廉耻。相传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呢，是比孔子仲早170年的一个叫做管仲的一个人，是当时是齐国的一个的首相所提倡的。他认为呢，这个是国家人民应有的表现，就是礼义廉耻，所以称为呢国之四维，就是说维系住国家的四种的力量。然后他就说，如果其中一个呢没了的时候呢，个国家就倾侧了；如果其中有两个没了呢，国家就危险了；如果其中有三个没了呢，国家就颠覆了；然后如果四个都冇晒，这个国家肯定就会灭亡了。二千年来这四种的美德已经被我们中国文化所吸收了，亦都承认了。如果将这四种美德受到严重的冒犯，即是说无礼、 無意無念無恥的時間，你對著一個這樣的人的時間，你會說成何體統啊，沒有禮貌對長輩竟然這樣說話，成何體統啊。每個文化都有它的體統，我們的福音信仰也都不例外。所以以弗所書剛才我們讀到的經文五章第三節講到聖徒的體統，要有這些表現才符合聖徒的體統。當我們今天繼續看以弗所書的時間，我們來看一看什麼叫做基督徒應有的體統呢？什麼是基督徒應有的表現呢？來衡量我們裡面的屬靈的生命是不是真實一個的生命呢？剛才我們所讀的聖經以弗所書第五章第一至到二十一節，很豐富的內容，其中列出了很多应有的表现。我们今天只能够撮要的来看一看其中有七点，有七个比较重要的范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首先圣经提出第一个体统或者第一个表现是爱心的流露，基督徒需要有爱心的表现。第一至到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关于爱心的教训是充满了整本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至到三十五节，很熟悉的圣经，耶稣讲话，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亦都进一步讲到，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好只是在言语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爱人是需要有行动的，不是只得把口讲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从此呢，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有没有真是一个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牺牲了然后做出一个爱心那个的行动。在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出名的南非的一个文学家叫做阿伦巴顿，他作了一个作品，很出名的作品叫做你的大地十分美丽，何等的美丽。他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就盲了双眼，盲了双眼就想着没什么人喜欢他，但是竟然有个女仔就喜欢他。原来这个女仔就是少年的时候就被大火毁了容，所以就很丑样，也都是找不到对象，那就啱了，加一个盲的就大家很配合，一个大家都不介意对方那个的缺点。但是他们结了婚十几年之后呢，就那个男的医生呢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近日呢在眼科的研究呢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有一种的技术是很有机会能够帮你重建光明的。这个男仔就很开心，盲了这么久能够重建光明，于是呢就将这个消息呢向这个太太呢就讲。但是他的太太呢 一句说话都没有回应，这个丈夫呢就很奇怪，他说太太啊，咩事啊？你系咪有啲心事？你系咪有啲唔开心？咁呢个太太就话：其实我知道你能够睇翻嘢咧，我等你好高兴。不过我自己恐怕你开到眼见到我嘅时候，原来你发现你个太太系咁丑样嘅时候，你会嫌弃我啦。呢个丈夫好奇异，呢个太太讲咗呢句说话，然后佢谂咗一谂嘅时候，佢就话。其实我们结了婚十几年，我们很愉快，我的盲眼我都习惯了，我成世都是盲眼的，我都习惯了， 我决定不接受这个的医疗那个的医治。原来我们说爱的时候，当然这个故事是要表达这个丈夫为了爱这个妻子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的担心合理或者不合理，但是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为了他爱妻子的缘故，他情愿见不到东西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相当的幸福。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我們是不是一個愛人的時候，我們要想一想，我們有沒有為對方犧牲呢？如果我們沒有付上一些代價呢，這個可能還未算是一個的愛心。可能你幫人的時候要出一些錢，可能你幫人的時間要花上一些的時間，可能你幫人的時間會引來一些的不方便，但是這個卻是我們衡量我們有沒有真正愛心的一個的標準。所以弟兄姊妹，接下來這個禮拜我們聽到，我們也都要行道，接下來這個禮拜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你是為了愛的緣故，你為無論是你太太、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家人作出一些犧牲的，要做出一些犧牲的，然後呢你才知道這個呢才是愛。聖經在第二節那裡說、這個就是成為我們在上帝面前馨香的祭。當我們真的付出這個犧牲，付出一些代價去愛人的時間，這個成為在神面前可蒙悅納馨香的一個的祭。然後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第二個體統、或者是、我們第二個應有的表現，就是個道德的生活。第三節，至於那些淫亂污秽的事連提都不可。第五節進一步，淫亂和污秽的事在基督和神的角度都是無份的。我們知道以弗所是羅馬帝國在亞洲地區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個商業的城市，它的交通運輸是很方便的，於是呢就造就了很多商業城市的一個專業，就是娼妓的專業。這個是當代社會 很盛行的，逢親多那些閒雜人等來來去去、做生意、那些商人走來走去、離開家庭、就於是那些娼妓事業呢就、一樣興起。而且在以弗所的城市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廟，就是古代七大奇觀的其中一個的奇觀，就是一個亞底米女神那個的神廟、或者、用現代的翻譯就是 Diana、這個的神廟、在神廟裏面呢，是傳統的解經家呢就告訴我們，神廟裏面呢有很多廟妓的，那些廟妓呢就是用色情的方法呢就 去推廣佢嗰啲嘅信仰嘅，咁呢就被公眾承認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呢啲廟妓係對社會有貢獻，對佢哋嘅宗教有貢獻，對穩定佢哋嘅城市呢係有貢獻嘅。但係根據最近嘅學者的資料啊，包括考古學的發掘呢，就發覺、可能事實上未必是這樣，可能呢這個廟妓呢是被誇大了少少的。但是無論如何，保羅是在這裡提醒、住在大城市或者在大城市、做生意的人，基督特別是基督徒要避開、這些事。今日如果我們比對一下昔日的以弗所教、城市同埋今日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城市，其實我哋喺不道德嘅事上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啲色情嘅事已經被廣泛、已經係接納，甚至係推廣。喺度講到淫亂、污穢，包括咗道德上面嘅罪、性道德上面嘅罪，亦都包括咗書刊、色情嘅書刊、色情嘅網站等等。我哋基督徒嘅標準係比世界嘅標準係高，所以喺方面我哋又好似頭先嗰首聖詩咁講，我哋真係要省察，我哋真係要悔改。第三個聖徒嘅體統喺度嘅表現，就係謹慎我哋所講嘅說話。第四節，淫詞妄語戲笑嘅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我哋知道言語喺人類生活中係好重要嘅，人類就係透過我哋嘅言語啊，同埋相關啊發展出嚟嘅文字，就能夠將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知識保存落嚟，而且透過言語或者文字去表達出嚟，去傳遞落去下一代。所以我哋人類就將我哋嘅知識越嚟越豐富啊，我哋嘅文化亦都越嚟越豐富啊。呢個就係人類同其他動物唔同嘅地方，亦都係人類偉大啊，可以偉大嘅一個嘅地方。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言语虽然有它的贡献，但是也都可以伤害人。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是说历史教训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说话呢就可以建立起那个国家，有时候讲错一句说话，尤其是那些领导人呢讲错一句说话呢就引来战争。在个人的层面，这个也都是真的，国家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但是在个人的层面，有时候讲错一句说话也都引起很多很多的误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斗争。语言其实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呢你听一个人讲嘢，如果你听耐少少，听佢五句，听佢十句，听多几分钟，你就可以大概可能会知道嗰个人嘅水平系乜嘢嘢。你听佢同你讲嘢，或者同第三者，你作为第三者听佢同人讲嘢，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嗰个水平系点样样。所以圣经喺度咧要提醒我哋，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真系要喺言语上边要小心，任词。代表那些色情的话题，基督徒不应该讲这些话题，包括粗口。因为你发觉呢，粗口呢多数呢就是跟那些色情的东西是有关的。妄语即是说讲了等于没讲的东西，讲了等于没讲的，即是没有意义的内容，基督徒也都是不应该花时间讲那些东西。戏言代表过分的开玩笑，挖苦别人。我曾经很多年前看见有一个新闻，就在日本有三个女仔就来美国那里 去旅行。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就常常被人嬉笑的，其中两个女仔就偷了她的护照，就告诉她，你的护照不见了。原来这个第三个女仔就已经是自我形象很低落的了，已经有忧郁症的了。她听到这件事，她真的腾鸡，她不知道怎样做，她竟然跳楼自杀。这个是一件真实的事来的，在报章上面都有报道。所以戏言也都是小心，是一个伤害人的一个的说话。当一个人她讲淫词，他讲妄语，他讲戏言的时间，就反映其实他脑海里面就充满了这些思想。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十几年前在我们教会，他现在已经做到一个很大机构的高级副总裁，他就在金融界那里去工作。我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间，他就说，陈牧师啊，你看我现在斯斯文文，我以前很粗口的。他就说呢，我们金融界是很压力的，即是分分秒秒都是钱，分分秒秒都是钱。所以呢，那些人呢一遇到不如意呢就讲粗口的了。他说我在其中呢，虽然我那时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呢 我一样的表达，因为全个行家都是这样表达，你不讲这句说话呢好像有点奇怪这样。但是他说后来我真的自己思想一下，我就说就覺得呢啲其實呢啲粗口嘅內容咧好色情，佢話其實係唔啱嘅，而且咧其實係侵蝕緊佢嘅品格，因為佢講嘅時間咧，佢其實咧都係佢嘅品格嘅，亦都喺呢方面咧循住去思想，結果佢用咗好多嘅時間，好多嘅時間先至改到呢個嘅問題。圣经在这里讲，不要讲淫词、妄语、戏言，反而呢要说造就人的说话。语言多些用来建立，不要多些用来拆毁。我们呢最近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国者队呢就赢了这个超级杯。这个超级杯呢就有个名字，叫做南伯特杯。这个南伯特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超级杯能够以他为命名呢？原来这个南伯特呢是一个美式足球的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教练。他在1958年至到1967年，他就将一队叫做 Green Bay Packer 的一队长败队伍就变成一个长胜队伍。他有什么成功之道呢？在1958年 一入去，然後1959年咧就已經攞獎啦。啊，有乜嘢成功之道咧？原來咧佢就強制嘅，即係好嚴肅嘅推行咧體能嘅訓練，即係唔係技巧嘅訓練。啊，除咗技巧嘅訓練咧，推行體能嘅訓練，所以佢要求佢嗰啲球員咧係好嚴格嘅。咁咧有一個曾經喺佢手下嘅一個嘅守衛啊，就寫咗一個回憶錄。他說在教練嚴格的訓練底下，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列出那些 milestone， 列出那些目標，我沒有一個達到，我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失敗的人。我甚至想這個不是我的職業，我 I don't cut it， 他覺得他不能夠做到這個要求。但是在他的自傳裡面，他說有一天教授咧就喺更衣室嗰度咧走埋我嗰度，就摸下我个头，新咁啊，即系细路咁啦吓，我哋中文细路。佢话你有一日会成为喺我手下成为最出色嘅守卫。哇！这个球员咧，佢听到呢句说话嘅时间咧，佢心里边突然间好兴奋啊！有一种力量出嚟啊！这个咁出名嘅教授。见过咁多优秀运动员嘅教授，竟然话俾我听，有一日你会成为一个最佳美式足球最好嘅一个嘅守卫。结果振奋咗佢嘅精神，佢果然成为一个未必系最出色，但系一个好出色嘅一个嘅运动员。今日其实我哋都系，我哋有阵时一句嘅说话，一句勉励嘅说话，能够造成好好嘅一个嘅后果。有時候我哋一句踩低對方嘅説話，有時候就令到對方可能成為一個好失敗、好有挫折感嘅一個人。弟兄姊妹，我哋聽到又要行到啊！嚟緊一個禮拜，弟兄姊妹願唔願意講少啲無謂嘢？講咗等於冇講嗰啲啊！讲一啲真系造就人嘅说话，欣赏对方嘅说话。当你需要讲一个欣赏对方嘅说话嘅时间，你就要谂一谂对方有咩好处值得我欣赏咧。当你咁样谂嘅时间，神就喜悦啦。你开始咧睇人嘅优点，唔系睇人嗰个嘅缺点，好唔好？吓，弟兄姊妹，你对你嘅朋友，你讲一句咧，真系鼓励佢嘅说话。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圣徒睇通第四方面。不要贪心。第五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都知道拜偶像是神很厌恶的事，在圣经里面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竟然将贪心等同拜偶像，是不是这么严重啊？贪心而已，为什么变成拜偶像啊？我相信其实原来贪心可以转化成拜偶像。为什么呢？贪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渴望得到一些物质，你渴望到一个地步，以致到你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法来拿到这个物质，而以一些不是神的东西来在你生命中看来更重要。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定义。所以呢，在这里我相信是有原因的。当保罗讲到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其实他就讲到贪心就是你被一样东西已经控制了，你已经神不是控制你的生命，已经那样东西已经控制到你一个地步，你要去贪用不正确的手法去拿，所以就跟拜偶像一样。事实上贪心的人真是容易拜偶像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天不怕地不怕，他说我行为正直，所以我又不怕神又不怕鬼，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怕。但是很奇怪，我发觉他就喜欢赌钱，他每次去赌场的时候他就拜，他平时就说不怕神不怕鬼，我又 不需要你什么。但是当他每一次他去赌场之前，我就见到他上香在那里拜两拜，这样就去赌场。可能是他的观念里面就是如果他拜两拜，他那个神明呢就保佑他多过那些不拜那些人，所以他就会赢钱。但是他不知道原来赌场那个神台就大过他，赌场那些枪呢就插满晒还多过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当我们贪的时间，其实 賭錢他就其實想即係贏錢的時間，就引導他結果成為拜偶像的一個嘅人。廣播業有一個大亨叫做 Ted Turner。他在2000年呢就接受我們唐人街附近的 Emerson 大學 Emerson College 邀請呢做他們的畢業禮講員。他一致辭的時候呢，他就對2000年那些畢業生這樣說，他說物質是相對的，各位同學，我現在有100億身家，我應該很快樂的，是不是？但是每次我看到 Bill Gates他有1000億我就覺得我好失敗，我在他面前是一個失敗者。所以各位同學，不要用物質來衡量你的人生。如果你用物質來衡量你的人生，你不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人。我相信這個大亨講的說話都挺有意思，我們真的要好思想。這個富翁這個 Ted Turner 以前很不看得起宗教的，即係佢覺得咧，嗰啲宗教嘅人咧係 loser 嚟嘅，即係你需要宗教撐住你啊！You are all the losers 咁樣。但係好奇怪喎，呢個人咧近年咧，佢就開始祈禱啊！佢喺佢自己嘅講述裏面，我而家開始為我嘅朋友祈禱，而且咧，我而家由不可知論者咧，已經進步成為一個相信可能有神嘅人啊！我哋希望呢個人咧，遲早咧有悔改。今日我哋睇到，我哋真係要有一個滿足嘅心，貪心嘅解藥就係一個滿足一個嘅心。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聖徒體統第五個表現，就是行為要光明正大。第八節，你哋從前係暗昧嘅，如今喺主裏係光明嘅，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嘅子女。第11至12節，那暗昧無益嘅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些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我们去过北京紫禁城的人呢，可能呢去过一个叫乾清宫，一个这样的宫殿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横额，个横额写着正大光明，由右边写过来的正大光明四个字。相传呢，就是清朝的早期的皇帝叫顺治皇帝亲自书写，亲自呢设立上去的，就是要表明清朝的政治手法是光明正大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假话，因为清朝那个宫廷的政治呢根本透明度是很低的，一点都不光明正大。但是当然这个也都讲可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清朝有这个理想。后来呢，如果我们上网查一查呢，就原来呢光明正大个横额后面呢有个秘密的，就是呢因为那些皇帝呢成日争位，所以一个皇帝死了呢要传给个仔的时间呢，他就将一个密诏就在那个横额后面然后呢就交一个给个丞相，咁然後個丞相對一對係啦，傳俾呢個啦，傳俾康熙啦，傳俾雍正啦，等等。咁呢啲故事呢，我哋就好難稽考啦。不過佢亦都係表達一個嘅理想，就係要光明正大。喺個人嘅方面，聖經喺度亦都教導我哋要正大光明。馬太福音喺登山寶訓第5章37節，耶穌基督話：我哋講嘅說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讲多两句就是出于那恶者。然后约翰福音第12章第36節亦都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就要来就这个光，使到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怎样衡量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呢？一个的衡量的方法就是我们私下的表现同埋公众嘅表现系咪一致嘅咧？系咪相同嘅咧？有一个心理学家，佢写咗一本书，佢叫《换假张光游戏》啊，即系《The Games We Play》。佢里边就讲话，佢根据研究咧，有三种情况咧，我哋系最容易玩假装嘅。第一種情況呢，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去到高級大酒店的 禮堂的時候呢，他就會玩假裝的了，他就會哇突然間趾高氣揚，我是高級分子這樣 走出去了。第二種情況呢，就是當一個人呢去 買汽車的時候，面對那個汽車經紀的時間呢，他就會玩假裝的了，就是對方又玩假裝，你又玩假裝，你聰明嗎，我又聰明這樣。然後呢他說第三樣呢就是什麼呢，第三樣呢就是當一班人坐在禮拜堂的時候，好像你們這樣，就是玩假裝了、啊、就變成一個很虔誠的人了這樣、啊、我不知道這個作者是挖苦那些基督徒、啊、他當說當人坐在禮拜堂的時候呢，他是願意假裝 是欣賞的說話，是抑或是批評的說話，我就不知道了。我亦都不知道他剛才所說的在酒店大禮堂那裡是否表現假裝，是有什麼研究的根據，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卻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的反省。我在中學的時間學國文堂，就讀到中庸，即是禮記的中庸裡面有一句說話，他說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就是、个意思是令到我印象很深刻，咁多年之后我仲记得个意思，即是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君子呢，你冇人睇到嘅时间，你一样咁谨慎，一样咁小心。呢句说话其实好符合圣经嗰个嘅教训。我最近呢喺网上呢有阵时睇下嗰啲大陆的同胞，他們在網上發表的言語，當他們遇到一件很不合理的事，他們常常都用一句說話，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上網經常都看到的。這句說話其實也是很有意思，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提醒，人在做天在看。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列出第六個聖徒的體統，是愛惜光阴。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些人说呢，光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因为其他的资源财产失去了，还有填补翻回来的机会，但是光阴一去就没办法去填补。每一个人每日都有24小时，成功的人的秘诀就是他能够善用他手上的时间。有些人曾經問英國前任聖公會的大主教叫 Michael Ramsey， 他就問他，他說你日理萬機，那麼多教區，那麼多那些牧師要你處理，為什麼你還有時間寫書呢？他是一個聖經的學者，為什麼你還有時間去寫書的呢？他就回答，他說是沒錯，我寫成了好幾本書，因為我善用每日零碎的時間。他說零碎的時間，他說一般來說星期一我休息，我起碼用一個鐘頭我會寫書的，星期二我只能夠用10分鐘，因為又要開會又要寫，有星期三至星期六 我就會平均一定要騰出10至30分鐘來寫書。那十幾年過了，我果然能夠出版到一兩本的書。这件事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就被邀请去回我的神学院母校哥顿神学院，跟当时的院长 Walter Kaiser 博士吃饭。为什么他请我们吃饭呢？他其实请了几个中文的教牧同工，就是思想一下神学院和中文的中国的教会能够怎样去更加的合作。咁咧食完飯嘅時間咧，我就問佢一個問題，因為咧Kaiser 院長咧係寫咗10幾20本書嘅，咁我就問佢：你又教舊約，而家就做埋院長，你咁忙嘅生活，你點解會出到咁多書呢？佢就答我，佢話我成日出差嘅，我就係好忙啊，成日出差嘅。但是呢，在飛機上面和在火車上面呢，他亦都很喜歡坐火車，如果近的他就坐火車的，他就沒有人騷擾我，那個就是我寫書的時間。他說很多書呢就是我在旅途上面呢就寫成的了。 啊，听到的时间这个真是爱惜光阴的例子。我自己一个写了一本书出极都出不到，就是因为呢不是很适用零碎的一些的时间。圣经在箴言第六章那里讲，懒惰的人包括我应该观察一下蚂蚁，他们没有元帅没有长官去督导他们，但是他们懂得在夏天那阵时去预备食物。懒惰人啊，如果你不好好善用光阴，你的贫穷和缺乏就会速速来到。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爱惜光阴是好啊，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句说呢，现今世代邪恶，即是连现今世代都闹埋呢？我相信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就是现今世代邪恶就要把握机会去传福音，因为这个邪恶的世代会将人去吞食。如果福音的信息不入到一个人的心里面，他可能就会永远的沉沦，就将我们的朋友去拉走。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惜光阴，特别在传福音那里去找紧机会。然后最后一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徒的体统，第七方面的表现是被圣灵充满，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最近呢，就我常常都睇雅虎香港，因为我就不买中文报纸，所以我就不知道香港的情况，所以我的香港的新闻来源呢就是上中文网站，其中一个呢就是雅虎香港。有一 个新闻最近，他是香港有一对父子呢就相依为命，个妈妈就去世了，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有一天呢就竟然为了一件小事呢就争吵起上来。年青力壮的仔呢就乘着几分的醉意呢，竟然呢就动手打死了那个爸爸。打死了之后，他的酒清醒了之后，他竟然告诉警方，我不知道我做过什么，警察告诉你，你打死了你老豆，你做过什么，我不知道一件事。所以酒真的能够累事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每年醉酒开车产生了很多意外。根据统计，美国每日平均有30个人是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死亡的，无论是他自己死或者引致对方死亡。每年因为醉酒开车而引致的财物损失是达到590亿美金，在2010年总共有13,322人是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死亡的，占了美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1/3。所以醉酒或者受酒的控制是很危险的事，也都肯定不是合圣徒的体统。对付的方法就是被圣灵去充满，被圣灵去控制。圣灵充满好像讲的话很伟大的属灵的名词，我怎能够说自己被圣灵充满呢？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间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已经是有圣灵充满那个基础在里面。我们只要愿意接受圣灵的掌管和他的主权，就是圣灵充满了。十九节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方法帮助我们的，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就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圣灵就更加能够去充满我们。我初信主的时间，常常在香港就跟一班青年人走在一起唱，我唱歌很水皮，但是我就喜欢跟他们一起唱歌。那时候有一本书叫《青年圣歌》，四种颜色的，有蓝本、红本、青色本和灰色本。那我们就唱那个《青年圣歌》，当我唱的时间，我就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那种的经历，那种的愉快到今日还是很难忘记。所以弟兄姊妹，多些找你的朋友 找些聖詩出來唱，唱歌挺開心，夾一下 band， 不過夾那些呢是聖詩的一些 band。 同樣我相信你也可以經歷那種聖靈充滿你的心胸的一種的經歷。在總結的時間，我們可以這樣說，當我們在凡事上敬畏基督的時候，就可以產生到聖徒體統的表現。所以這段經文最後一節作為一個總結，就是提醒我們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做一個祈禱。親愛的天父，但願你的兒女們都能夠表現出聖徒的體統，